诗妙境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，读史有学问。
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天呢，咱们说到了项羽一气之下要杀了纪信，这该怎么办呢？今天我们接着聊。面对着项羽的威胁，纪信毫无畏惧，他理直气壮地说，对我来说，死有什么可怕呢？我自从跟着你就时刻地准备着被杀，你妄杀了这么多人，连你身边的功臣你都不放过，我纪信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不瞒你说，如果你继续这样滥杀无辜，到时恐怕连你自己也会被杀掉的。项羽听到纪信死到临头还这么强硬，怒火中烧，好大的胆子，你想怎么个死法呢？纪信笑了起来，显出了从容不迫的样子，他说，随你便吧。项羽叫人搬了一大堆木柴，他把纪信给反绑着，而且还把他的衣服全都撕烂了。他叫人把纪信推倒在木柴上面，把柴火给点着了，只见火光冲天，不一会儿就把纪信给活活的给烧死了。刘邦一行人呢，在纪信的帮助下从荥阳逃脱，经过英布驻守的陈高，从函谷关返回了关中。刘邦离开荥阳以后，把留守孤城的任务就交给了韩王、御史大夫周苛、魏王和聪公四个人，而这班人马已经做好了和孤城同生死共存亡的思想准备。纪信被杀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刘邦的耳朵里，他不想再让周苛这些人成为第二个纪信了，他不想做无谓的牺牲。刘邦回到关中以后，马上命令萧何去征兵，加紧训练，筹备粮草，并且由张良带出函谷关。谋士李基向刘邦献策说，楚汉长期在荥阳陈高相持不下，我认为应该改变一种新的战略。听到这儿，刘邦急切地就问，什么新的战略？说出来听听。李基很有自信地说，依我看，大王应该集中优势兵力占据敖仓，收复荥阳。刘邦这回又听从了李基的计策，率军攻击了陈高。驻守在陈高的曹咎事先遵从了项羽的命令，不打不攻，坚守不出，以防给刘邦可乘之机，要力保陈高。这个时候，陈平和张良又献计说，大王，这样围起来可不是个好方法，时间长了，他们的援兵一到，我们可就吃亏了，最好是先解散包围，再见机行事。刘邦就下令道，撤去围兵，渡过城高城外的泥水河，到附近的树林里埋伏下精兵。刘邦的部队在泥水河对岸扎下了营寨，他还派人在楚军阵前故意大骂，你曹咎算什么鸟官，整天守在这个鬼地方，是不是每天和城里的美人鬼混呢？还是被项羽用城筐的金子把你压得起不了身了？
既不敢打，也不敢开门，胆小怕死，你算什么英雄好汉？
一向很爱面子、性格暴躁的曹咎，每天都听到汉军对自己百般辱骂，非常的气愤，心里就想着如何跟刘邦的军队决一死战。过了这么几天，曹咎被骂得确实受不了，就打开了城门，领着城里的守军出来攻打汉军。汉军一看到楚军，就假装打不过，掉头就跑，冲向了泥水河，从水里游了过去。楚军呢是紧追不舍，也一起跳入到河中，在后面追击。这个时候，事先埋伏在树林里的汉军马上就冲进了城，迅速地切断了楚军回城的归路。一时间到处都响起了喊杀声，那些假装逃跑的汉军趁机返回身，从四面八方冲杀过来，把追过来的楚军打的是措手不及，伤亡惨重。这个时候，曹咎和司马欣才如梦初醒，他们知道中计了，但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。城高一战让刘邦在弱势的情况下灵活变通，机动作战，消耗了楚军的战斗力量，从被动赢得了主动。项羽因为他不服刘邦，就亲自的率兵把城高给围了起来。这个时候如果两军交战，刘邦肯定处于劣势，形势对他很不利。他得知项羽要来围城的前一天夜里，就抢先和夏侯婴一起从城高的北门逃走了。逃脱以后，刘邦就问夏侯婴，我们现在是要往哪儿去好呢？夏侯婴思索了一会儿说，先去韩信那儿吧。于是刘邦和夏侯婴骑着马就跑进了韩信的军中。项羽攻陷了城高以后，准备继续向西进发，却被刘邦的部队拦在了巩县。这个时候彭越正率军进攻楚河的东阿，诛杀了楚将薛公。项羽非常不服，他不得不率兵东征西攻彭越。就在项羽打败彭越的当，刘邦趁机又收复了城高。等到项羽回师的时候，刘邦在广武一带设置了重兵把守。经过一场拉锯战，楚军和汉军仍然没有分出胜负，未来的道路依然是充满着险恶。刘邦和项羽对峙在广武山，楚汉两军被一条山涧分隔了开来。因为对峙的太久了，项羽有点不耐烦，他想让刘邦投降，不然的话就威胁刘邦说要把他的妻子吕雉和父亲太公给烹杀了。烹杀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把人杀死以后再做熟了。这一下可把刘邦给吓坏了，他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过了一会儿，刘邦嬉皮笑脸地对项羽说，哼，当初我们聚在怀王的手下，曾经拜为兄弟，我的父母妻儿就是你的父母妻儿，你要是烹杀了我的父亲，也给我分一杯羹吃吧。项羽听了很无奈，向刘邦提出了挑战，自从消灭了秦朝以后，天下本来是要安宁的，可是连续几年都不得安宁，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在争夺天下，谁都想先得到天下，所以我愿意和你单打独斗，决一雌雄，这样马上就可以分出了胜负，不要老让天下的老百姓看着我们争斗，整天受苦，怎么样，你不敢了吧？刘邦听完笑着说，我只喜欢斗智，不喜欢斗力。项羽听了没办法了，不得不派了几个壮士在阵前向刘邦提出了挑战。而刘邦有一些善于骑马射箭的楼烦族的士兵，楼烦这个古老部族一向是从事畜牧，善于骑射。当楚军的壮士向汉军这边冲上来的时候，楼烦的士兵就挽起了弓箭，只听了嗖嗖几声，那些楚军的壮士就一个一个的应声倒地了。 项羽看到楚军的壮士横死当场，非常的愤怒，他亲自披挂上阵，叫道：你刘邦算什么东西？只是一个老百姓，能拿我怎么样呢？那些楼烦士兵也不知道来的是项羽，只管弯弓搭箭准备射击。项羽把两只眼睛瞪得像牛眼一样大，发出了野兽一样的吼叫：
你们只管放箭过来，看谁死在谁的手里。
项羽的举动吓得几个楼烦族的士兵浑身发抖，连眼他们也不抬，手也不敢动，逃回去再也不敢出来了。项羽呢，还想和刘邦单打独斗，就挑逗他说：
我们决一雌雄怎么样啊？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
刘邦知道和项羽直接打斗既无聊也没用，更没有什么意义，于是他想用办法激怒项羽。刘邦在项羽面前数了他犯下的十大罪状：当初我和你一起受到楚怀王的命令，约定好先入关中者为王，可是你违背了楚怀王当初的约定，让我在蜀汉为王，这是你的第一大罪状。你假借怀王的命令杀害了宋义，自己任命为上将军，这是第二大罪状。你奉命救援赵国，本应该回报赵王，却擅自的劫持诸侯的军队入关，这是第三大罪状。楚怀王三令五申，入关以后不准烧杀抢掠，不准侮辱女人，你却放火烧毁了秦朝的宫殿。不但这样，你还把秦地的金银珠宝和财物都归为己有，中饱私囊，这是你的第四大罪状。你杀死已经投降的秦朝皇帝子婴，违背了不杀投降者的天意，这是第五大罪状。你采取欺骗的手段，在辛亥活埋了20多万秦兵，却封赏他们的将领，这是第六大罪状。你把诸侯都封在好的地方，却赶走了原来的诸侯王，让他们的臣下为争夺王位而反叛，这是你的第七大罪状。你把怀王从彭城赶走，自己却在那儿建都，又夺取了韩王的地盘，把原来的梁楚合并在一起归为己有，这是第八大罪状。你暗中派人在江南杀死了怀王，这是第九大罪状。你身为人臣，却谋杀了自己的君主，你为政不公，不守信用，真是天理难容，大逆不道，这是你的第十大罪状。我现在只是随便列出了这十大罪状，如果再仔细一点，你的罪状恐怕会更多。不过这十大罪状就够了，已经到了不可饶恕的地步。项羽呢，他为自己辩解道：
我可没有做什么违反军令的事儿，一切都是按照军令行事的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你说的那都是自己瞎编出来的，反正我对得住天地良心。
刘邦又接着说：
现在我率领的义兵和诸侯为了讨伐你这个罪人，光是那些受过你刑罚的罪犯就可以把你杀掉，又何必劳烦我来和你挑战呢？
项羽听到刘邦这些带着讽刺和令他难堪的话，他怒不可遏，朝着刘邦就是一剑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气度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刘邦来不及躲避，被射中了脚部。刘邦蹲下来按住脚，对张良说：
这家伙射中了我的脚趾。张良说：大王，你没事吧？可不可以勉强起来呢？
刘邦咬着牙说：
勉强可以。
张良就说： 那就勉强地站起来吧。为了稳定军心，免得楚军的威风压过咱们，这时候稳定军心比什么东西都重要。就这样，刘邦为了稳定军心，他忍着疼勉强地站了起来，但是因为伤势加重，他不得不退回了城高。这时候呢，项羽的粮草快没了，韩信呢又率兵进攻楚地，项羽有些难以应付，正赶上刘邦派侯公去请求项羽放吕雉和父亲回去，于是项羽就趁机提出了条件，他说：“放人可以，但是不能这么便宜了他，我要和他平分天下，一人一半，互不相干。”侯公就问了：“那大王准备怎么个平分法呢？”项羽他想了一下就说：“那就这样吧，以鸿沟为界，西边归刘邦管辖，东边就归我项羽管辖。但是我有话可在先，如果他同意签了这个合约，那么他父亲和吕雉就可以放回去，如果他置之不理，对我的建议冷眼相对，那样好戏还在后头，到时候他的老婆和父亲就永远别想回去，就让他们死在楚国吧。”为了让吕雉和刘邦的父亲能够平安地回来，刘邦只好和项羽暂时签订了鸿沟合约。张良和陈平是刘邦的左右手，他们两个人对当前的形势都做了前瞻性的分析。张良说：“大王不可以西进，要趁项羽东进的空隙来一个大反扑，在项羽背后狠插一剑，这样就可以出奇制胜了。”刘邦只听了一个大概，他说：“是吗？具体怎么实施才好呢？”陈平就说了：“项羽这个人可不可轻信，签合约只是迫于形势的需要，他骨子里还是想把你吞并的。”刘邦激动起来：“如果他真的这么不讲信用，我也不是傻瓜，以血还血，以牙还牙，也许这就是对他最好的回报了。”张良说：“大王你说的很对，不能太相信别人了。以鸿沟为界，你已经拥有了大半个天下，现在诸侯都归顺了你，楚军也疲惫不堪，粮食断绝，人心散乱，军力大减，没有多大的作为了，这正是灭楚的大好时机呀。如果现在放过楚军，不去消灭他们，时间一长就等于放虎归山，后患无穷。”刘邦觉得这话很有道理，他就听取了张良和陈平的意见。汉王五年，刘邦按照张良和陈平的建议，把项羽追击到了阳夏南面。他对淮阴侯韩信、建成侯彭越说：“你们不要贸然行动，大家要约好一个时间，选择对我们有利的时机再进攻。”韩信和彭越同意了。没多久，楚军来攻打汉军，汉军被楚军打得大败，刘邦再度地逃回了自己的营地，命令部队深挖壕沟，巩固城墙，采取以守为攻的策略。但是令他疑惑的是，为什么韩信和彭越都没有来参战呢？刘邦就对张良说：“原来我们已经商量好的，但是诸侯不遵守盟约，都不来参战，不知道是为了什么，这可怎么办才好呢？”张良就安慰他说：“楚军的日子不长了，他们很快就会被我们消灭，从整个大局来看，对我们是很有利的。但是当前主要的问题是，韩信和彭越还没有得到你的封地，没有封地他们自然是不会来的。大王如果能跟他们共分天下，把土地分一些给他们，他们就会来一起参加战斗的。如果不能的话，人心隔肚皮，天下的事情就难以预料了。”刘邦半信半疑地说：“这好办呢，只是举手之劳，那按你说的，一定要把土地分封给他们，才能让他们和我团结起来，是吗？”张良说：“是的， 一定要把土地分封给他们才是上策。立韩信为齐王的时候，你不同意，韩信为这事儿也很不安心。梁帝本来就是彭越平定的，彭越就想在那儿封王，但是你却没有做好决定。你不如把从陈县以东一直到海滨地区的土地全部封给韩信，把睢阳以北一直到谷地的土地全都划给彭越。只要把土地分封给这两个人，就可以让他们对楚军作战，那么楚军很快就会被打败了。刘邦听到这儿，夸赞张良说，用地来换取人心，你这个计划很好啊，那就照这个办吧。于是刘邦就派使者对韩信和彭越说，如果你们能够合力攻打楚国，等到楚国被消灭之后，从陈县以东到海滨的地全都划给韩信，从睢阳以北到古城的地盘全都划给彭越。韩信当场同意了，那好办，有地就有一切。彭越也回答说，本来就应该这样，说实在话，我们拼死拼活不就是为了脚下这块土地吗？现在还没有去攻打项羽就能得到这么多的土地，我彭越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，还有什么可求呢？使者回来以后跟刘邦汇报说，韩信和彭越都表示同意了，还请求大王现在就去攻打楚军。刘邦非常爽快地说，那好吧，出发。于是韩信率军从齐国出发，刘贾的军队也从寿春一起进兵，到达了垓下这个地方。大司马周殷背着楚国发动九江的军队，跟着刘贾彭越的军队在垓下会合，朝项羽逼近了。这样一来，项羽一下子就陷入到了被动挨打的局面。这个时候的项羽不得不在垓下修筑堡垒，驻扎军队，稳固营盘，以守为攻。但是他粮草就快用完了，斗志也减弱了，手下的人也都离心离德。汉军和诸侯的军队趁机把垓下团团的围住，项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。每天夜里是项羽最难度过的时候，一到夜晚他就听到汉军在垓下的四面唱起了楚地的民歌。他很吃惊，在这儿怎么能听到楚地的歌声呢？难道是汉军把整个的楚国都占领了吗？悲凉凄楚的楚歌令人不寒而栗，像针一样刺向了项羽的心，使他再也没有办法安睡了。于是就在帐子里郁闷地喝起酒来，让虞姬陪在了自己的身边。虞姬是项羽的爱姬，有人说他姓虞，有人说他名字叫虞。因为战事不断，虞姬小的时候就跟着家人背井离乡，后来和亲人失散了，所以他本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姓名。那么项羽和虞姬是怎么认识的呢？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剑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，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接着聊。